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
啊，我们一起读一段的圣经。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哥罗西书第四章。
是哥罗西书第四章。
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要读第二节到第六节。
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至第六节。
是在新约圣经的286面。
在新约圣经286面。
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要一起来读。
我们 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哥罗西书第四章二至六节。
一起来。你们要横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与机会与坏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圣经交通的主题，就是祷告和言语。
我今天藉着这段圣经所交通的内容，就是祷告和言语。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的前两章，他讲到真理和教训。
保罗在哥罗西书前那两章讲到真理和教训，
讲到基督的荣耀，
讲到基督的荣耀，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神本性的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
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
唯一的中保，
唯一的中保。
他也是教会的元首，
他也是教会的元首。
所以他教导保罗教导我们要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是基督，
神的旨意就是基督。
我们有了基督这样的奥秘，
我有了基督这样的奥秘，
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
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
我们就能够抵挡异端，
我们就能够抵挡异端，
我们就能够持定元首，
我们能够持定元首，
基督做我们的元首，
基督做我们的元首。
这样的话教会就会长进，
这样的话教会就会长进。
这是保罗在前两章所讲到的一些教训和真理，
这些就是保罗在前那两章讲的教训和真理。
那到后两章呢，
到后两章呢，
到第三章第四章，
到第三章第四章，
保罗就讲到实行。
保罗就讲到实行，
要把前两章所讲的教训和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要将头那两章的教训和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所以这保罗的教导是很平衡的，
所以保罗的教训是很平衡的。
先有真理，
先有真理，
后有实行，
后有实行，
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用我们的生活来显明真理，
用我们的生活去显明真理。
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
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
保罗就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上求上面的事。
所以保罗就在第三章里面第四章里面提到，我们在生活上面要求上面的事，
我们要追求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
我们要追求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
保罗教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保罗提到要脱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而且还告诉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新人的美德，
而且还要在我们家庭生活上面活出新人的美德。
所以到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
所以在这本书就快要结束的时候，
保罗又讲到基督徒属灵生活中一些根本的一些条件。
保罗也都在提到基督徒在基本生活上面一些基本上面的条件。
就从第二节往后他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在第二节之后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里头所讲的祷告和生活，祷告和言语。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祷告和言语。
第二节保罗就说，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第二节那里提到你们要恒切祷告，
祷告是很容易的事情，
祷告是很容易的事。
你一信主以后你就会祷告了，
你一信主之后你就懂得祷告。
即使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会祷告，
其实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已经懂得祷告，
我们要求神什么事情，
我们要求神什么事情，
但是祷告也是很难的，
但是祷告也是很难的，
越是你信的主时间越长的话，你真的觉得你的祷告啊好像就是还不会祷告，
当你信主的时间耐了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越祷告的时候你越觉得你自己不懂得怎样祷告。
保罗在书信里头说你们祷告说要用灵也用悟性，
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用灵和悟性，
好像我们就在这个，我就觉得祷告里头用灵跟用悟性啊怎么用得好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怎样用灵和悟性怎样用得好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在祷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祷告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刚才诗歌说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首先诗歌说求主教导我们怎样
祷告，不但当时的门徒需要求主教他们祷告，
不单是当时的门徒要求主教导他们怎样祷告，
就今天我们也是要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
就算是今天我们都要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
因为祷告是很重要的，
因为祷告是很重要的，
祷告就好像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呼吸，
祷告就好像基督徒生命的呼吸，
我们每个人都要呼吸，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呼吸，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需要呼吸，
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呼吸，
那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呢也照样的我们需要呼吸，
照样的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我们都要呼吸，
所以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
所以祷告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呼吸，
如果我们不呼吸，
所以如果我们不呼吸
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没有祷告，
那我们的生命呢慢慢就枯萎就不会长进，
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慢慢枯萎就不会长进。
那到底我们一天应该有多少次祷告呢，
到底我们一日里面应该有几次祷告，
应该有多少时间来祷告呢，
用几多少时间祷告呢，
圣经没有规定，
圣经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一天你要祷告几次，
没规定一日要祷告几次，
一天要祷告多长时间，
一日要祷告几多少时间。
那么我们看见旧约里头有一些榜样，
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些榜样，
像但以理他一天三次祷告，
好像但以理他一日三次祷告，
在新约使徒行传里头也看到彼得在中午去祷告，
也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彼得是在中午去里面祷告，
可能在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一天是三次祷告，
所以我可以说当时的基督徒可能是一日三次祷告。
那我们现在一般的呢，基督徒祷告呢就是早晨祷告晚上祷告，
但是我们好像现在的基督徒就是我们都是早上祷告我们夜晚祷告，
这个圣经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规定，
圣经没有明显的规定。
那如果我们早晨祷告一次晚上祷告一次，
如果我们早上祷告一次夜晚祷告一次，
我们一天吃饭的时候三顿饭每顿饭都有祷告，那一天就 五次了，
如果我们一日吃三餐饭每一餐都祷告我们一日就有，
应该说还是还是比较多的了，
我们都可以说都算多的了，
那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
是不是这样就够呢，
还是不太够的，
还是不够的，
因为要按照保罗所说的话，
按照保罗所说的话
要恒切祷告，
要恒切祷告，
这恒切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
恒切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
保罗没有说一天有五次祷告就够了，
保罗没有说一日五次祷告
或者十次祷告就够了，
或者四次祷告就够了，
他是要恒切祷告，
他说恒切祷告，
恒切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
恒切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
恒切的意思也是个坚持的意思，
恒切也是一个坚持的意思，
就是说你一直在祷告里头，
就是说你要一直在祷告里，
那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提到，
保罗在其他的书信
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他说也都说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定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定的旨意，
所以不住的祷告，
所以不住的祷告
就是你不停止的祷告，
就是你不停止的祷告，
所以不是多少次的事情，
不是几多次的，
也不是多少时间，
也都不是多少时间，
圣经告诉我们是继续不断 的事情。
圣经话我哋真系要继续不断嘅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继续不断的祷告呢？
我哋点样可以继续不断嘅祷告？
我们怎么可以不住的祷告呢？
我哋点样能够不住嘅祷告呢？
那我们要看看什么是祷告。
我哋要睇下乜嘢系祷告。
祷告不是只是求一些事情。
我哋祷告唔系话求一啲嘅事情。
我们是有的时候需要跟神求一点事情。
我有一啲嘅时候要向神求一啲嘅事情。
我们的有是有病啦，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的病。
我哋有病啦，我要求神嚟医治我哋嘅病。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我哋有困难嘅时候，求神嚟解决我哋嘅困难。
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啦，我们求神叫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听话。
我哋如果我哋嘅仔女唔听话啦，我哋就求神俾我哋教导我哋嘅仔女能够。
我们没有工作嘅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工作。
我哋冇工作嘅时候，我哋求神话我哋预备工作。
是的，我们祷告中间是会求一些事情。
系冇错，我哋喺祷告嘅时候，我哋可以求一啲嘅事情。
但是祷告不是单单的求一些事情。
但系祷告唔系单单嘅求一啲嘅。
不是单单向神说话，
唔系单单同神讲话，
而是我们的灵里头向着神的态度。
是的，我们灵里面我们向神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祷告最最基本的。
这个圣经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祷告最基本的。
因为祷告是向着神的。
因为祷告是向着神的。
所以你不住的祷告。
所以你不住的祷告。
恒切的祷告。
你恒切的祷告。
就是我们的心常常是向着神。
就是我们的心常常向着神。
祷告所包括的有三方面重要的因素。
我们祷告有包括了三方面重要的因素。
祷告就是跟神有交通。
就是我们祷告跟神有交通。
我们借着祷告跟神有交通。
我们藉着祷告跟神有交通。
我们能够在祷告中间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
我们在祷告里面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
不管你是有声的或者是无声的。
无论你是有
声音的
声音
或者
是声音的，
那你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
你可以常常在神的面前
来感到他的同在，
能够感到神的同在，
跟他有交通，
跟他有交通，
这就是祷告，
这个就是祷告。
我看过这个劳伦斯弟兄在几百年以前的弟兄他写的《与神同行》
我看过劳伦斯弟兄在几百年前写的《与神同行》。
他是讲到他是在一个修道院里头在厨房里工作的。
他在一个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工作的。
他是讲到他一面在做饭。
他是讲到他一路在煮饭。
一面却是与神同在。
他一路跟神同在。
好像他说这个厨房就是像在圣所里一样的。
他说就好像厨房就好像在圣所里面一样。
他的心他的灵一直是向着神的。
他的心他的灵一直是向着神的。
好像这个大卫也说过。
大卫也都说过。
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就指着他灵里头向着神的态度，
就是他在他灵里面向神的态度，
所以这就是祷告，
这个就是祷告
就是常常我们这个心向着神，
就是我们的心常常向着神，
不管是有声的无声的，
无论是有声的，
当你这样的向着神的时候，
就是当你们这样向着神的时候
你就是与神有交通，
你就是跟神有交通。
在祷告第二个要紧的事情呢
祷告第二个要紧的事
就是渴慕，
就是渴慕
就是在借着祷告我们来渴慕神，
我们就是藉着祷告我们来渴慕神。
陶恕弟兄，
陶恕弟兄
他有一个写了一本书叫做渴慕神，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渴慕神
这渴慕神是我们基督徒都需要来学习的，
渴慕神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
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灵常常向着神，
就是我们的心灵时时向着神，
就像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
就好像诗篇四十二篇讲的，
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渴慕切慕溪水
就是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
我们常常渴慕神，
我们常常渴慕神
甚至你比如说你想到一样东西你很想这样东西得着，
就好像你想到一样东西，你好想得着那一样。
我们也是应该像这样的来渴慕神。
我们同样的就是应该这样来看慕神。
借着这个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借着这个来亲近神。
第三样祷告中间很重要的。
第三样在祷告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个顺服。
就是顺服。
我们不断的在祷告中间来顺服神的意思。
我们不断在祷告里面顺服神的意思。
不是只是跟神要一些东西。
不单是向神要一些东西，
我们更是愿意跟神说，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更加要跟神说，我要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愿意说，主啊，愿意照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我们愿意对神说，主啊，愿意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祷告是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要素的话，
如果我们祷告有一些基本的要素的话，
这才可能做到这个继续不断的祷告。
我们这样才可以做到可以继续不断的祷告。
虽然你人是在这个家里头，
虽然你的人在屋里面，
你要管孩子，
你要管孩子，
你还做饭，
你要煮饭，
但是你不断的这心是向着神的，
你的心是不断的向着神的，
这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祷告。
这个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
你在每个事情上都愿意来顺服神。
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愿意继续顺服神。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恒切的祷告。
这个也是一个恒切的祷告。
但是恒切的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恒切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人生活在一个忙碌的这个世界当中，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活在一个忙碌的世界当中，
常常有很多事情来干扰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来烦扰我们的心思意念。
比如说你想心要把它静下来一下，
你的心想静下来的时候，
但是偏偏外头有很多的事情叫你不得不去想去。
外面就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叫你不能够不住不去想他们。
所以这个你要恒切祷告。
所以你要恒切的祷告，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在保罗这里来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你，
他说要警醒。
在这里就保罗提到我们要警醒。
警醒。
警醒。
就是不要让这些干扰来影响我们跟神中间的态度。
就是不要被这些干扰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态度。
怎么来警醒的方法呢？
有什么警醒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还需要有定时的祷告。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定时的祷告。
虽然我们是可以说我们一天，保罗告诉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祷告。
虽然我们每一天好像保罗提我们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
但是我们还需要有定时的祷告。
但是我们也都是需要有定时的祷告。
一般的我们都有早晨的祷告，晚上的祷告。
一般我们都有早晨的祷告，
在早晨
晚上的祷告。
祷告的时候我们借着与神的祷告，我们把这一天的光阴放在神的手中。
我们藉着早上的祷告，我们将每一天的光阴我们交给神的手中。
或者你可以把这些你所计划要做的事情告诉神，求神与你同在，来帮助来带领你。
或者将你要计划要做的事情你交给神，求神帮助你同你同在。
到晚上的时候这一天快结束了，
到晚上了，那一天要结束了，
你再回到神面前，
你又回到神的面前，
看一看今天神怎么带领你的，
看看神怎样带领你的，
我们有什么亏欠，
我们有什么亏欠，
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
有什么事情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做得合适的，我们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
有什么事情神叫我们做得合适的，我们为到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借着定时的祷告我们来在警醒。
我们要借着定时的祷告来警醒，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头，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世界上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了，
我们就可以将世界上面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了。
另外一个警醒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出声祷告。
另一个警醒的方法就是出声祷告，
开口祷告，
开口祷告。
比如说我问一些这个初信的弟兄姊妹，
有阵时我问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
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啊？
你有没有祷告啊？
有啊，
有啊。
我是想啊。
我是想啊，
我问你怎么祷告啊？
他问你怎样祷告啊？
我在心里头想一想啊。
我在心里面想一想啊。
我说你可不可以说话呢？
你可不可以讲嘢呢？
出声祷告，
用声开声来祷告。
当然 有人多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大声的说话了。
啊，当然啦，人多的时候，我哋唔可以大声讲嘢啦。
但是当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你借着你开口的祷告啊，这都能够叫你警醒。
啊，但系当唔系好多人嘅时候，你藉住你开口嘅祷告，可以叫你警醒。
有时候会的。这个一天太过忙碌了，
有阵时会嘅，因为太过忙碌。
晚上祷告的时候，祷告还没有完了，已经睡了。
啊，我哋祷告未完啦，已经瞓着咗啦。
因为你就想一想，想一想，啊，慢慢就睡对了。
我谂下谂下，我哋就瞓着咗。
所以我们需要出声的祷告。
所以我哋要出声嘅祷告。
不单在教会这中间有出声的祷告。
啊，唔单止喺教会里面要出声。
就是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就算你一个人祷告，
你也可以出声祷告。
你亦都可以出声祷告。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就把里面你对神的态度啊，用你的话能够表达出来，
就可以将你里面向神的态度用你的话可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如果你不太在私下祷告是出声音的，你可以试试看。
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不是很习惯开声的祷告，你可以试一下。
你一定会觉得当你出声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啊，好像更加活过来。
啊，如果你真系试下，你可以发觉你嘅灵系更加嘅活过嚟。
保罗在这里还说，还要感恩。
啊，保罗亦都喺呢度提到要感恩。
这个警醒感恩，
呢度提到警醒感恩。
有些英文圣经就把这个警醒感恩翻译成务要以感恩来激励你祷告的热忱。
啊，有啲嘢是英文圣经就要用你嗰个感恩嘅去激励你嗰个祷告嘅热诚。
感恩跟这个祷告还有关系。
啊，感恩同祷告有关系。
感恩跟警醒也有关系。
啊，感恩同警醒亦都有关系。
啊，就是有时候这灵里头啊是比较沉闷的时候。
啊，当你嘅灵系好沉闷嘅时候，
你试试看。
你试下。
记得思想神在过去给你的恩典。
啊，思想下神在过去给你的恩典，
你好好的这样思想，这样的来感谢神的时候，
啊，当你这样思想，你这样感谢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里面向着神的态度啊，好像更加近了。
啊，你发觉你里面向着神的态度更加近了。
所以要警醒感恩，
所以要警醒感恩，啊，
不断的在神面前为着过去感恩。
啊，不断的在神面前为到过去感恩，
这样也能够坚定你将来的盼望，
亦都可以坚定你将来的盼望。
所以我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要警醒感恩。
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好好的学习操练。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上面一起好好的学习操练。
有些在办公室做工的弟兄姊妹。
啊，有一些在办公室做事的弟兄姊妹。
他们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在中午这个休息午餐的时候。
中午休息午餐的时候。
他们吃完饭以后，有时候就在车里头或者在办公室在公司里头，就用那么一短短的时间，好，安静一下，思想一下。
他就是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办公室或者在车里面，去安静下来，去思想一下，
或者读几节圣经，
或者读几段的圣经，
那么在神面前有一点就安静，跟神有点交通。
啊，就在神面前一些的安静与神交通。
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学习。
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
帮助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
啊，帮助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事情，弟兄姊妹的事情需要我们代祷的话，
我有时如果听见弟兄姊妹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代祷的话，
你不需要说我要留到什么时候再来祷告。
啊，你不需要留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听到以后你马上就可以在你心里头为这个事情祷告。
啊，就是你一听到的时候，你马上在个心里面就为到这些事情祷告。
啊，常常养成我们一个不断的在里面不恒切的祷告，
就要养成一个不断的在里面有恒切的祷告。
即使你跟人说话的时候，
就是你跟人讲说话的时候，
也可以学习我们一面祷告一面说话。
啊，也可以学习一面讲嘢一面祷告。
啊，默默的将我们自己应该说的话求神来引导我们。
啊，将你要讲的说话默默的交给神，求神引导你们。
所以保罗用这几个字来鼓励我们怎样来 一个祷告。
所以保罗就用了这几个字鼓励我们怎样去祷告。
接下来保罗也说也要为我们祷告。
保罗跟着就说也要为我们祷告。
也要。
也都要。
意思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我们忘了。
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将我们忘记。
我们也需要你们的祷告。
我们都需要你们的祷告。
保罗是一个大有恩赐的工人。
保罗是一个大有恩赐的工人。
为神做很多的工作。
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
但是我们看见他这里提到说也要为我们祷告。
保罗很需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保罗很需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因为他在服侍主。
因为他服侍主。
面对各样的一些情形。
他面对了各样的情形。
好像他是站在这个战争的第一线。
他们在站在站在战争 的
第一线。
第一线。
第一线。第一线。
第一线。
前线后线。
前线后线。
前线后方了。第一线。站在第一线呢是最容易受到仇敌的敌人的攻击的。
就是站在第一线就是最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的。
最容易受到试探，
最容易受到试探，
所以不但自己要祷告，也正是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
不止自己要祷告，也都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
这是保罗的祷告的特点。
这个就是保罗祷告的特点。
我们看见保罗在书信里头，他常常是为着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祷告。
你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很多时候都为到弟兄姊妹，为到其他人的祷告。
在罗马书里头有，
在罗马书里面有，
你在哥林多后书啊，在以弗所书，在他很多书信里头，都是他一想到弟兄姊妹就为他们祷告。
在哥林多后书，在以弗所书，很多其他的书信，他一想到弟兄姊妹，他就为弟兄姊妹祷告。
可以说保罗为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啊，是他祷告中间一个重要的点。
好像看见保罗为到弟兄姊妹的祷告是一个重要的点。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很多的书信里头，
在很多的书信里面，
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他也都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有时候他是觉得很孤单，
有时候他觉得很孤单，
觉得压力很大，
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过后他给弟兄姊妹写信的时候
过后他给弟兄姊妹写信的时候
他说感谢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终于相信可以得到拯救。
他说感谢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帮助我终于得到拯救。
所以这就是保罗对这个教会对肢体的生活的一个认识。
这个就是保罗对弟兄姊妹对肢体的一个认识。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教会中间一个肢体。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教会当中的一个肢体。
弟兄姊妹需要他。
弟兄姊妹需要他。
他也需要弟兄姊妹。
他也就需要弟兄
姊妹。他为弟兄姊妹祷告。
他为弟兄姊妹祷告。
也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也都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这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的生活。
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生活。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在 教会的当中
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为着传道人祷告为着多负点责任的弟兄姊妹祷告。
所以我们也都需要弟兄姊妹为到传道人祷告为到一些多负一些责任的弟兄姊妹祷告。
特别请弟兄姊妹多多为我的祷告。
请弟兄姊妹多多的为我
的。我真的需要弟兄姊妹祷告。
我真的需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好让我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好叫我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
保罗在这一段里头就讲到祷告。
保罗就在这里提到祷告。
在第二段。
在第二段。
保罗就讲到言语了。
保罗就提到言语了。
话语。
话语。
上面这个恒切的祷告。
上面恒切的祷告。
是讲到我们隐藏的生活。
是讲到我们隐藏的生活。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外面的生活。
我们还有一个外面的生活。
隐藏的生活是人看不见的。
隐藏的生活是人看不见的。
到底你在神面前祷告怎么样别人也不看见。
究竟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怎样人家看不见。
但是我们还有外面的表现。
爱仲有外面嘅表现，
那就是我们要跟人有来往啦。
爱就系爱同人要有来往。
这个里面，这个外面的生活，
呢、这个外面嘅生活，
很多方面就是表现在言语上啦。
啊，好多方面就系表现喺言语上面啦。
啊，我们有隐藏的生活，
我哋有隐藏嘅生活，
我们有里面的生活，
我哋有里面的
生活，然后才能够在外面的生活表现出来。
先至可以喺外面嘅生活表现出嚟。
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保罗话：你哋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佢话：你们嘅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和气就是恩典的意思。
和气就系恩典嘅意思。
你跟人来往的时候要有恩典的话语。
啊，你同人哋来往嘅时候就要有恩典嘅话语。
这个地方说外人，
呢度里面讲到外人，
是指的还没有信主的人，
就系指到未信主嘅人。
这个不是一个轻看的意思，
唔系一个轻看
啊，你是外人，
唔系话你系外人。
那我们是里人，
我哋就系里人，
不是这样的意思，
唔系咁嘅意思，
就是外人，就是还没有得到主恩典的人，
就系话佢未得到恩典嘅。
我们是得到主恩典的人，
我哋系得到主恩典，
但是我们得到主恩典的人呢？
我哋得到主恩典嘅人呢？
不是与人群隔开的，
我哋唔系同其他人隔开的，
我们还需要生活在他们的当中，
我哋仲要生活喺佢哋嘅当中，
还需要跟他们来往，
我哋需要同佢哋来往，
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我哋需要将佢哋带到主嘅面前，
能够为主做见证，
我哋要为主做见证，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主要给他们的恩典，
亦都叫佢哋可以得到主得俾佢哋嘅恩典，
所以我们需要跟外人交往，
所以我哋要同外人交往。
那什么交往呢？
点样交往呢？
用智慧，
用智慧。
这个智慧非常重要了。
这个智慧就非常重要了。
你既然生活在他们的当中，
啊，你就系生活喺佢哋嘅当中。
怎么样能够交往呢？
点样能够交往呢？
或者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呢？
啊，就讲一样嘅话，做一样嘅事情咧。
那我想一定基督徒不能够这样的。
我谂基督徒一定唔可以咁。
有一些他们说的话，我们不能说的。
有阵时佢哋讲嘅嘢，我哋讲唔。
有一些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跟着做的。
有阵时我哋做嘅事情，我哋唔能够跟住做。
但是你怎么样说，怎么做？
究竟你应该讲乜嘢？你做乜嘢？
对待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对佢哋嘅态度系点样样？
保罗说用智慧。
啊，保罗话要用智慧。
智慧。
智慧
不是狡猾，
啊，智慧不是狡猾，
不是说你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怎么样说，这就叫智慧，
啊，不是说有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个就叫做智慧，
但是这个是神在属灵的智慧，
啊，这个是讲到神属灵的智慧，
啊，所以这个跟人交往的时候，
啊，这个跟当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要讲礼貌，讲恭敬，
我哋要讲礼貌，要讲恭敬。
我们不要对人的话盛气凌人。
我哋唔好话我哋真系气气凌人。
我们里面正是有一个基督给我们一个爱心。
我哋要有里面有一个基督俾我哋嘅爱心。
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
我哋有一个诚实嘅心。
我们里外一致。
我哋里外一致。
这就是个智慧了。
呢个就系智慧啦。
智慧不是叫我们对什么人就说什么话。
智慧唔系叫我哋对咩人讲咩嘅话。
这个不是智慧。
啊，这个不是智慧，
要我们里外一致，
我们要里外一致。
这里说要爱惜光阴，
这里说要爱惜光阴，
光阴就是机会的意思，
光阴就是机会，
就是你要抓住一些机会，
就是说你要找住一些机会，
利用这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
就是利用这些机会为主作见证，
或多或少你人家时间长了，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啊，或多或少时间长啦，人哋知道你系基督徒。
有时候他们碰到困难，会说：诶，你可唔可以为我祷告啊？
啊，当佢哋遇见困难，佢哋话：啊，你可唔可以为我祷告、啊？
有时候他会问：诶，到底你们是个基督教什么回事情啊？
啊，佢会话：啊，究竟你基督教系咩嘅一回事啊？
所以你要这个爱惜光阴，
所以你要爱惜光阴，
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呢个机会，
把这个主给你的恩典，主自己能够告诉他们，
将主给你的恩典，主自己能够话给他们。
当然我们在跟外人交往的时候，
当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
没有信主的人啊，他看我们的行为 多过听我们的言语。
啊，唔信嘅人睇我哋嘅行为多过睇听我哋嘅言语。
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做的是另外一套。
当我哋如果我哋真系做嘅系一套，我哋讲嘅系另一套。
那人家对你所说的主耶稣啊，就会打个折扣了。
人哋就会对你所讲嘅主耶稣会打个折扣。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性格品质方面，我们要真是求主来恩待我们。
所以我哋要喺我哋嘅信德、我哋嘅品格上面求主恩待我哋。
有一个已经被主接去的老仆人，
一个已经被主接去咗嘅老仆人，
他告诉信徒一些话。
他话俾信徒一啲嘅话，
他说待人要绝对诚实。
他话待人要绝对诚实。
他说见到人的好处呢，就与人同乐。
他话见就要与人同乐。
你见到别人有好处了，
你见到人有好处，
就跟他同乐，
就要同他同乐。
不要存心嫉妒，
唔好存心嫉妒。
见到人有患难，
见到人有患难，
你就与他分忧，
你就要同他分忧。
不要幸灾乐祸。
不要幸灾乐祸。
他说看见利益，
他说见到有利益，
自己不要向前奔跑，
不要自己向前奔跑。
遇到危害，
如果遇见危害，
自己不要退缩，
自己不要退缩。
自己亏负了别人，
自己亏负了别人，
要认罪赔偿，
要认罪赔偿。
别人亏负了你自己，
其他人亏负了你自己，
你要宽容赦免，
你要宽容赦免。
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以为本分。
啊，当自己对人有好处，当以为自己的本分。
别人对你有好处的，
啊，其他人对你有好处的，
当认为是恩德，
要认为是恩德。
不要在人的面前奉承恭维，
不要在人面前奉承恭维，
也不要在人背后批评论断，
亦都不可以在人的背后批评论断。
不要掩遮自己的过失，
不要掩饰自己的过失，
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
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
啊，这些看见好像都很细小的事情，
啊，好像一些都是很细小的事情。
正是我们与外人交往，正是需要里外一致，绝对的诚实。
就是我们跟那些外面的人相处的时候，就要里外一致，这样诚实来生活。
这个智慧也表现在话语上面，
智慧也都表现在话语上面。
有一个希腊的 哲学家、
啊、一个希腊的艺术家
哲学家，他告诉他的仆人，
他告诉他的仆人，
你给我预备一个最好最好的吃的一个菜。
他说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菜。
那么过一些时候，他仆人就端出一盆菜了。
过了一阵间，他的仆人就拿了一盆菜出来了。
这个上面是蛇，就是口里的蛇状的舌头，
就是他里面口里面那条的舌头。
他就这盘菜全是舌头，
这盆菜全部都是舌头。
他就问他为什么这盘菜是最好的呢？
他说为什么这盘菜是最好的呢？
因为这个舌头啊，能够说出一些话安慰伤心的人。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舌头能够讲一些、啊、安慰的说话，安慰伤心的人。
这个舌头说出的话也能够鼓励那些灰心失望的人。
啊，这个的话，舌头讲出的话也都要鼓励一些灰心失望的人。
这个话语也能够叫一些错误的人能够得到责备，得到帮助。
啊，这些可以叫一些错误的人可以得到帮责备，得到帮助。
这是这盘菜是最好的菜，
是吧？一盘菜就是最好的菜。
那么这个哲学家说，你再给我预备一个最坏最坏的菜。
啊，那个哲学家又继续说，你以为我预备一个最坏最坏的一个的菜。
等会他仆人端出来还是这一盘石头。
啊，当我仆人再拿出来的时候，亦都是一盘的石头。
为什么说这个是最坏的菜呢？
他说，为什么你说这个是最坏的菜呢？
因为这个话语啊，这个舌头啊，在背后能够论断人。
他说这个舌头啊，这个话语啊，在背后能够论断。
他能够挑拨离间。
他可以挑拨离间。
哎，他可以使得和睦的人啊，他就也就变成仇人了。
他说能够令到这些和睦的人变成仇人了。
所以他说这个是最最坏的菜。
他说这个是最坏最坏的
菜。你看圣经也是告诉我们。
你看圣经也都是这么告诉你。
舌头是神所造的。
是圣经，舌头是神所造的。
但是他也能够从他里头 出来苦水也能出来甜水。
啊，亦都可以在里面出到苦水，亦都可以出到甜水。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
他说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
因此如果我们跟主常有交通，恒切的祷告，
如果我们常常同神有交通，常常有恒切祷告，
我们的话语自然的就会带着恩典。
我们的话语就常常能够带着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是主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恩典是主给我们的。
主耶稣自己就是心中有爱，口中有恩。
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心中有爱，口中有恩。
他为什么常常对人家说的话能够安慰别人，能帮助人呢？
为什么他讲的话能够常常能够安慰其他人，能够帮助其他人？
因为他里头充满了爱。
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
而且就说要常常带着和气。
他说也都常常的要带着和气。
就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有和气。
他说就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有和气。
前面讲到要继续不断的祷告。
前面讲到要继续不断的祷告。
所以因为有继续不断的祷告，就有常常就有恩典的话语出来。
就是因为常常不断的祷告，就有常常带着的、恩典的话语。
保罗下面还说好像用盐调和。
保罗在下面说好像用盐调和。
他说我们的言语不单要有恩典。
他说我们的言语不单只有恩典。
他说还要有盐。
而且有盐。
如果从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说，
如果我们自我们一般的常识来看，
那这盐是调味的。
盐是调味的。
你不会吃一样一个菜的话一点盐都不放。
我们不会说吃一个的菜一点盐都不放。
就盐也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而且盐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作用。
你可以一个月你没有鱼没有肉。
你可以一个月冇鱼冇肉，
但是你不能说一个月你就没有盐。
你唔可以一个月冇盐。
那么这个是对人的身体非常重要的。
呢个系对人嘅身体非常重要。
那盐也是调味。
盐亦都系调味。
就是使得这个菜有味道。
就系使到个菜更加有味道。
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带着盐呢，也可以说是你不能够淡而无味。
所以亦都话你嘅话语要带住盐，就系亦都话你唔能够淡然无味。
你的话语是有内容的，
你嘅话语系有内容的，
是能够适合人的需要的，
系适合人嘅需要嘅。
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嘅意思，
盐也是一个保存东西不会坏的一个东西。
盐亦都是一个能够保存东西不会坏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这些鱼要放的时间长，你要腌成咸鱼。
就是好像一些鱼要放的时间长，你就可以腌到变成咸鱼。
咸肉。
咸肉。
他说不会用糖去腌的。
咸肉不会用糖去腌。
一定要用盐腌的。
一定要用。
所以它能够防止腐烂的。
它是可以防止腐烂的。
所以你的话语要带着盐。
你的话语要带着盐，
就是你这个话语不是一些没有意思的话，
就是说你的话不是一些没意思的话，
是能够消除这些腐败的败坏的东西的，
就是可以消除那些腐败的东西的。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他说这些喜笑的话，这些不好的话不要说，这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他说那些嬉笑的话，那些不好的话不要说，那些不合乎圣徒的体统。
如果你到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你的同事中间这些朋友当中，
如果你去那些未信主的人当中，你的同事的当中，
你就听到这些的话的话，有些是你就没法听进去的。
好像他有些的话我们是好像没办法听得进去的。
有的时候他们说的非常热闹的时候，
有时当我们讲到很热闹的时候，
他们说的非常热闹，
他们讲到很热闹，
你一进去的话他们突然之间就停了下来了，
好像你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静了下来了。
因为他知道你不喜欢这些话的，
他就知道你不喜欢那些的话，
因为这些话是 都不能够说的，
就是那些话你都不能够讲的，
所以就带着盐，
就是带着盐。
那么在圣经，盐在圣经中呢是用在献祭的。
盐亦都喺圣经里面讲到献祭嘅。
讲到盐是表示神与人的关系。
盐亦都讲到神同人嘅关系。
所以在利未记就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在利未记就有那句话。
他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
就是凡献为素祭的供物。
都要用盐调和。
都要用盐调和。
在素祭上不可缺少的你神立约的盐。
在素祭上面不能够缺少的就是神立约的盐。
就是你在献素祭的时候。
就是你献素祭的时候。
你不能缺少这个盐。
就是不可以缺少这个盐。
因为这个盐是神与你立约的盐，
就是这个盐，就是神和你立约的盐。
他说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来献，
就是按照供物的分量你要放多少盐上去，
就是按住供物的分量摆多少盐，
就是你所献的供物要带着盐，
就是你的献的供物要带着盐
，所以这个神与人立的约呢，在圣经里头有时候提到是盐约
，所以神讲到神和人立的约就讲到盐约
，这个是讲到盐，
就是讲到盐。
所以你话语不但有恩典，
你话语不单只有恩典，
也得有盐，
亦都要有盐。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
主耶稣就是这样
的。主的话里头他是口出恩言
，主耶稣的话是口出恩言，
恩言就是神圣的话，
恩言就是神圣的话
，但是主耶稣有些话里头 是有盐的
，但是主耶稣里的话有一些是带着盐的。
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里头，
有时候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讲了一些道以后
，主耶稣讲了一些道之后，
人家就觉得这个真是太好了，
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是真是恩典，
真是恩典，
所以就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就是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但是呢主看到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
但是当主看见有这么多人跟随他，
他就用盐，用盐的话语来与他调和了。
主耶稣就用盐，用盐的话语来同他们调和了。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当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
当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
耶稣就接着就说了，
耶稣就继续说了，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
就当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
就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
这就是盐，
这个就是盐。
他就说到你要跟从，你要知道跟从主的后果是什么。
他说你就是要知道跟从，就是跟就知道要跟从的后果。
因为你讲到恩惠的言语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听。
他说因为你讲到恩惠的言语，每一个人都喜欢听。
但是用盐讲到一些严肃的事情，人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听了
，但是有时用盐讲到这个严肃 的事情，很多人都不喜欢听了。
就譬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直讲的爱，
他说譬如好像你讲福音的时候，你一路讲到爱，
那人都很愿意听，
他说人都很愿意，
人都需要爱，
人都需要爱。
但是你讲到审判的时候
，当你讲到审判的时候，
讲到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
他说讲到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人就不太愿意听了，
人就不愿意听。
有时候你讲到每个人都是罪人
，有时你讲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人需要悔改，
人需要悔改，
这个人就不太愿意听了，
这个人就不愿意听。
这好像是盐一样的，
这个就好像盐一样
，所以主耶稣讲话他有恩言，
所以主耶稣讲话他有恩言，
他也把这些严肃的事情不听从的后果是怎样，他也讲得很清楚。
同样他也都将很严肃的事情，你不听的时候的后果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但要带着恩典，
我们不单只是要带着恩典，
在话里头还有严肃的话也是能够讲到重要的事情，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同样要带着一些严肃的说话讲出来，对其他人都有一定的好处的。
他说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了，
他说这里就说到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了，
因为人跟人不同的，
因为人跟人不同。
有些人你跟他说话他很容易就听你的话，
有些人你跟他讲话他很容易听你的话，
有些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就一直也听不进去，
有些人跟你讲话就算七讲了一日他一句都听不进去，
所以这用还得用智慧跟外人交往
就是用智慧跟外人交往，
就是说你一把钥匙不能开所有的锁，
就是说一把的锁匙不可以开晒所有的锁，
每个人都不同的
每一个人都不同
所以你需要有见识，
所以你要有
见识
见识
就知道个人的需要是什么
知道每人的
需要是什么，
需要都是什么
也能够听他的说，
又要听他讲，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需要，
你不知道他的需要，
你不让他说，
你不给他讲，
你就不知道他什么需要，
你就不知道他的需要，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需要呢？
你怎么知道他的需要呢？
知道他的情形呢？
知道他的情形呢？
你要听他说，
你要听他讲
那么这样的，你一面听一面祷告一面跟他说，
你一面听一面祷告一面跟他讲，
就知道应该怎样用什么话跟他来说，
就是你就会知道你用什么话可以跟他讲，
这是需要真是需要圣灵在里面的帮助我们，
就是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
这个是，所以这个有些知道怎么回答众人，有时候也需要点常识
所以有时候我们怎样知道回答各人也都知道一些常识，
有一个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的学生，
有一个留学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 的学生
来了以后，他就发现虽然他信了主了，可是总是跟别人合不到一起
他就说虽然他信了主，但是他跟其他人都是合不起来，
他就觉得很苦恼，
他觉得很苦恼，
他就去问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弟兄姊妹，
他就问其他的中国的弟兄姊妹
他说这个别人就会跟他说，
别人就跟他说了，
你是基督徒呗？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
他们不是基督徒呗？
他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就会不是基督徒就会逼迫基督徒的。
他说所以你他们不是基督徒就会逼迫基督徒。
所以你要靠主站立得稳。
所以你要靠主站立得稳。
你不要怕他们。
你不要怕他们。
他真的以后他也不怕。
所以他以后都是不怕了。
但是关系还一直是。情形还是很困难，
但是个关系情形都是一样困难。
后来他去问一个西国的弟兄姊妹
后来他就问一个西国的弟兄姊妹，
有个西国弟兄跟他说，
一个西国的弟兄跟他说，
他说你这些问题不是别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
你这个是一个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他说这个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他就把在西方人跟人怎么接触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告诉他，
他就是将到在西方人和人怎样接触一些基本的常识告诉他，
他就按照以后他就按照这个弟兄告诉他的常识他去面对这些人，
他就是按住一个弟兄姊妹弟兄教他的一些常识来跟其他人相处
关系就这难处就慢慢就过来了
难处就是慢慢地过了，
这是也需要有点常识，
我也都需要有这个常识
就知道怎么样跟外人还没信主的来往，
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跟未信主外人来往，
所以我们借着保罗这段话，
我们藉着保罗一段的话
讲到我们有隐藏的生活，
我们有要有隐藏的生活，
我们也有公开的生活，
我们也都有公开的生活，
我们有祷告的生活，
我们有祷告的生活，
我们也会在言语方面有些表现，
我们也都要在言语上面有一些表现
里面的跟外面的是配合起来
里面和外面是配合起来，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能够把主见证出来，
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生活上面将主见证了出来，
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有祷告，
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放在主的手中，
主我们将这些话再一次放在主的手中，
求你在我们的祷告上来教导我们，
主求你在我们的祷告上面教导我们，
常常把我们的心来转向你
常常将我们的心转向你，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游荡离开你的时候，
我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游荡离开你的时候，
主啊求你提醒我们，
求主你提醒我们，
让我们在祷告上能学习来操练，
求主你教导我哋喺祷告上面能够学习，
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不住的祷告。
我哋可以继续不断嘅不住不断嘅祷告。
也求主在话语上面来帮助我们。
求主亦都喺话语上面帮助我们。
你也知道我们，是不知道应该怎样用智慧的言语来跟别人交往的人。
我哋你也知道我哋唔系识得点样用智慧嘅言语同其他人交往嘅人。
求主你恩待我们。
求主你恩待我哋。
就是能够借着这些的。跟没有信主人交往，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我可以真系继续嘅同嗰啲未信主人嘅交往，可以将人带到主你嘅面前。
求主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
求主祝福我哋众弟兄姊妹。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嘅名祷告。
阿门。